旅行的意义，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让你觉得世界那么大，人生有很多可能，让你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让你看得更豁达，更宽容。欢迎收听《荣荣历险记》的 Podcast。大家好，我是 Ben。欢迎回到《荣荣历险记》，不对，欢迎回到《听我说荣荣历险记》。那这一集呢，其实我本来已经邀约好了，就是要来讲南非。对，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在影片里有说到，我在前往那个斯瓦蒂尼，我们的邦交国的时候呢，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遇到了那个台大的交换生。其实我已经跟他约好了，但是因为时间他比较忙啦，对，连假过后嘛，所以下一集大家才会听到南非是有多么的治安不好。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什么？那在我开始讲我们主题之前呢，我觉得要来更新一下最近的现况。那其实最近还蛮忙的，对，全部的事情都挤到十月。那像我在十月的时候要去三个部落，原住民的部落，一个是泰鲁格族的感恩祭，就在花莲的凤林乡那边吧。对，大家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林田山游乐区，就在那边。他们在礼拜四的时候，就是10月8号会举办感恩祭。对，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话，我已经准备好要去参加感恩祭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感恩祭，然后我的好朋友，我的学长威朗，他已经帮我准备好泰鲁格族的传统服装了，所以我非常的兴奋。那还有呢，要去布农族。对，布农族那个部落齁，我还没有收到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镇的部落，所以等到时候大家看到影片就知道了。那再来呢，就是哪里啊，再来是卢凯族神山跟雾台部落，算是在高屏地区最大的卢凯族的原住民部落。因为其实我觉得卢凯族算是非常神秘的一个部落，那这次刚好有机会呢，可以去那边认识一下他们的文化，然后跟他们拍拍影片。所以光10月呢，我就有三个部落要跑，再加上十月中我要前往雪山。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座百岳哦，两天一夜的那个雪山主峰攻顶，我们好不容易才抽到了那个山屋，所以就是计划照旧。其实这个计划已经从八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啦，然后最近也在做一些体能训练。对，因为我这个人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会有高山症，然后呢，雪山主峰的海拔大概3800左右，算是很高了哦。那其实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高山症，既然都讲到雪山了嘛，那高山症的严重的状况就是会死掉嘛，大家如果有听说的话。那高山症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你现在每呼吸一次，然后吐出来，这样子你的头就会胀痛一次，所以你每一呼吸头就胀一次，然后再加上会有呕吐恶心的感觉。那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高山症发作，你知道在哪边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叫色达，在那个四川的藏南区。对，它已经快接近西藏，但是那边不是西藏。那我为什么会选择那边呢？是因为我原本想要去西藏，结果去西藏要跟团或是包一团，那我就觉得很麻烦啊。我那个时候又是交换生，又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就自己从成都搭车，搭了大概14还16个小时，一路搭到了色达。那其实色达呢，它海拔大概是3900多公尺。对，然后我们就从16个小时当中，从海拔零到3900公尺，花了16个小时，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其实爬升的速度非常之快。那我之前又没有吃那个丹木斯，就是抗那个高山症的药物，所以我就是直接晚上痛爆。然后我刚刚说会有恶心的感觉嘛，那我一到了那个色达的时候，其实我又吃了一碗牛肉面，那当下都觉得还好，大概晚上7-8点，结果到了半夜1点的时候开始头痛，那头痛之后伴随着想吐，所以我就爬起来，然后那时候气温又大概只有5度到8度左右，非常的冷，那我就爬起来，好吐，吐完以后再回去睡觉，发现睡不着了，每呼吸一次就是开始胀痛，痛到真的是头快裂开。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带那种抗高山症的药，我只有带普拿疼，所以我每一个小时就吃一颗，因为每一颗只能持续不到一个小时的效果，然后一直吐，伴随着吐，然后经过了一整个晚上以后，我早上继续跑行程。所以高山症的症状是真的会让你想要死掉了。但是也有人说跟宿醉很像啦，所以大家可以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但是会持续非常多天的。那其实第二次呢，是我在哪里啊，在那个瓜地马拉， 这部影片呢，其实哎，我有拍出来吗？哈，好像没有拍出来，因为记忆卡坏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圣周以后，就是那个地毯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影片吗？走完那个复活节的地毯以后，刚好两天一夜的行程就是要爬到那个旁边的火山，然后去看另外一座火山阿塔科南戈，应该是这样发音。那座火山喷发，对，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从因为安地瓜的海拔是大概1900-2000吧，所以都还 OK。那其实我已经在那边待了三四天了，然后下一站我们就直接从2000爬升到3700多公尺的基地营，然后大概花了8个小时左右，然后背重装这样慢慢爬上去。所以到了那边哦，我们大概从早上的几点啊？10点开始爬，爬到那边快5点嘛，5-6点，大概7-8个小时。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山上空气又比较稀薄，累你会喘大气，稀薄你又吸不到空气，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我高山症发作了，我开始头胀痛，然后我就一直躲在那个萤火旁边，我看我的同伴他们都走来走去，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自然，但是我只有我一个人躺在炉火旁边，一动都不想动，我就那边躺了2个小时，然后才慢慢适应那个海拔，因为海拔3700-3800嘛，然后隔天一大早大概4点多，我们再出发。拿着攻顶包，然后一路杀到4000多公尺的那个山顶。所以刚刚讲的两件事情呢，就是我与高山症的奋斗。那为了这次上雪山，那不要有高山症，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吃丹木斯了，就是抗高山症的那个药物。所以基本上整个10月都是排得非常非常的满，然后再加上10月是小弟我的生日，然后有一些庆祝活动，那基本上就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啊。那其实前阵子我不是跑到了蓝屿嘛，去潜水嘛。哎，真的还没有去看影片的，马上去看，拜托了，因为最近流量有点惨啊。我觉得流量惨是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啦，我去蓝屿就是都泡在水里面嘛，所以没有介绍到什么有关达悟族或是蓝屿本地的美食啊或什么的，所以是比较可惜啦。但是明年飞鱼季我会跟修修一起去拍摄，那到时候呢再给大家完整的有关达悟族或者是那个平板舟跟飞鱼季的相关的影片，所以请敬请期待。那哎，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分好了。我好像节目到现在已经20集了嘛，都没有讲过这个评论。那我们现在就来阅读一下这个哈、哦，是最新的那一个，叫做代替妈妈来评价。然后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啊。这一位就是载妈妈出门的人，因为他没有留下他的那个名称，他只有6颗星星，然后再加一像一个谢谢的符号，他这样打哦。在妈妈出门的时候，在车上听到第二集，我妈就说：“这是哪一个电台，哪位主播啊？”我就说是网络电台啦 ，Podcast。妈妈说：“哎，还不错听哎，我要怎么搜寻它？”所以呢，感谢你拉妈妈一起入坑，然后说 YouTube 频道已按好订阅，准备连假的时候好好的把影片刷完，再持续把 Podcast 听完。谢谢你，哎，我真的觉得啊，在开车的时候听 Podcast 真的是一个非常赞的一个活动，因为以前听歌嘛。在开车的时候就只有听歌，但现在有 podcast， 感觉有人跟你讲话。像我那天开车的时候，我就在听谁啊？听台通，对，台湾第一通勤品牌。因为有人跟我说在台通听到《荣历险记》的名字，那结果后来呢，我听了很久，在 EP43集吧，就是那个他们在讲主持人的朋友跑到了查德去工作，然后问说，哎、欸，是不是有人很热衷于说去很偏僻的地方啊？然后那个登登他就说，哎、欸，有啊，就是荣荣。然后他们就说荣荣是谁？然后结果我就他们没有聊非常多啦，但是我后来就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写那个私讯给台通的粉丝专页，我就说，哎、欸，如果你们有意愿的话，我可以把书给你们看，因为就是去台湾邦交国，因为那一集呢，其实有讲到一部分的是在讲台湾的外交，所以我想说，哎、欸，他们主持人应该会有兴趣吧？结果呢，我被已读了，没关系，我觉得至少我有写，我把这个资讯传给他们，所以反正呢，现在我在开车的时候都是一定听 podcast。然后我继续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哦。这边啊，这个是有只有4颗星的，刚刚那个是5颗星嘛，就是说声音大小不一，听起来很痛苦，听了10分钟只好放弃。优质节目要注意下来。哎，对，其实说实在，因为我前阵子不是疯狂的找人来一起录 podcast 嘛，然后其实我用的只有一台麦克风，所以收音的话，其实要收两个人的音，我们必须要做的非常的近。那因为这台其实非常的灵敏，它收音非常灵敏，不太适合。录 podcast 也是可以啊，但是你现在可能会听到我电脑在运转的声音，有个风扇的声音，我给你听听看，有没有？就是背景音有一个嗡嗡嗡嗡的声音，可是我现在已经离我的电脑很远了，但是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这个Blue Yeti 它收音太灵敏了， 所以可能最近我会更新吧，把我的器材更新，把这个 Blue Yeti 卖掉。还是如果你现在听到自己 Podcast 的话，你有想要买或者想要做 Podcast 的话，欢迎私讯我的粉丝专页或者私讯我 IG， 我把这台便宜的卖给你，因为我真的要升级了，升级可以就是访问人的那种，买一个录音界面，然后再买两支麦克风。所以音质如果没有很好的话，大家请敬请见谅，之后会更好的。好，那我们再来念一个，这个名字叫雪雪莉莉莉，然后它的标题是写第一次的 podcast， 其实真的是第一次接触 podcast， 因为以前的我把闲暇时间花在听音乐，花在看影片，但是蓉蓉的影片永远觉得都看不够。那天在家里做料理的时候，戴上 AirPods， 听了第一集，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妙，一边做菜一边听着你的故事。声音里的沉稳以及有趣，分享着不一样的故事。我现在才知道 Podcast 的世界那么神奇，你真的很棒，满怀着故事又能让听者身临其境，给推推。其实看到这样子的留言我都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我认真在做的事情有让人家看到，有让人听到，所以谢谢你们这样留言，然后欢迎大家继续的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因为 Spotify 现在没办法留言嘛，那就努力的在 Apple Podcast 给我5颗星，5星好评，这样我就会更努力的去邀请曾经到过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地方来上我的《听我说荣历险记》。好，那现在呢，我们马不停蹄的直接切入重点。好，今天要讲的国家呢，我好久没有再讲一个单一国家了。这个国家呢，其实我已经差不多把它忘了。对，我在那边待了1个礼拜，哎，7天还10天，我忘记了，应该是7天。那这段旅程呢，是在什么时候？2017年的时候，对，2017年那个时候是我刚好替代役退伍嘛，延续到我之前在伊朗被遣返，然后去了约旦，去了以色列，去了巴勒斯坦，然后到了土耳其3天。那之后呢，其实我那时候跑回了中国大陆，跑到北京去找我姐，因为她那时候刚好有个活动还是什么的吧。那那个时候蓉姐在北京在做那个广告业，所以我就从土耳其直飞到北京了。其实那时候票价还不贵，12000多块单程，哎，12000到12200多块单程，所以还能应付啦。然后呢，之后再从北京飞到了印度跟蓉妈会合，因为之前我不是有说吗，蓉妈每年的8、9月都会跑到印度去朝圣，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有时间，那我就说，哎，那我妈，我就跟你一起去印度朝圣好了。所以在印度待了7天以后，下一个目的地呢，我就跑到了斯里兰卡。所以今天要讲的国家呢，就是斯里兰卡。好，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常常会被大家忽略。对，大家可能都只去印度或者去其他地方。可是斯里兰卡呢，是我目前去过这么多国家哈，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便宜的地方，比东南亚还要便宜。怎么个便宜法呢？我随便讲一个好了，就是我搭了大概多久啊？我现在正在用那个 IG 回忆一下我那时候的旅程，因为照片我在手机里面已经找不到套了，只有一些些。那边便宜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根据我当时2017年9月打的行程呢，上面是说我坐了5个小时的火车，只要台币40块，不夸张，就是真的40块，而且是我记得是有找的，而且我还是搭了那种算是2等车厢吧，还不是搭3等车厢哦。所以你就知道搭3等车厢一定是更加的便宜。所以我跟你说，我记得啦，我记得我7天花了行程啊什么有的没的，花不到5000块台币，含住含吃含那个门票，超级的便宜。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好了，大家应该知道斯里兰卡在哪边吧？在印度洋上面，就在整个南亚、整个印度大陆的右下方。那它的土地面积呢，大概是台湾的2倍大。那其实呢，也有人把这块土地，这个台湾2倍大的斯里兰卡呢，称作为眼泪之岛，因为它的形状就有点像眼泪，所以就有人称它为上帝的眼泪，或是印度洋上面的珍珠。那其实斯里兰卡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名称，叫做锡兰。你没喝过锡兰红茶，但是你一定听过。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锡兰呢？这个名称，其实那个锡兰名称呢，是在1815年英国殖民的时候所命名的，发音呢就是 Ceylon，C-E-Y-L-O-N， 然后我们就是翻译为锡兰。OK， 那其实哦，这个名称应该说这块土地最初被我们发现， 或是说被我们记载在那个史书上面呢，是大唐西域记，我们把这块土地斯里兰卡称作为僧伽罗，对，然后那边的人就是僧伽罗人。然后在明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把这块土地称作为锡兰了。好啦，那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要带出那个锡兰红茶。我跟你说齁，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我花了多久啊，两三个小时，就是爬到利顿红茶的发源地，就是那一块牌子，100多年历史的利顿红茶的牌子。我等一下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一下这个故事。虽然现在想到斯里兰卡，想到锡兰只会想到锡兰红茶，但是我跟你说齁，如果你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你一辈子一定要来过一次斯里兰卡，因为呢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佛陀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呢就在康提，它是在，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在那个斯里兰卡的中部一个山区，一个山城。那在讲这个康提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来讲一下整个斯里兰卡它的宗教，有超过70%的人都是属于佛教徒，所以佛教在斯里兰卡算是最大宗的，超过70%。所以呢你来到了斯里兰卡呢，不管是他们的政治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呢，跟佛教都离不开任何的关系。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康提嘛，那这个地方呢是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每一位游客都一定会来这边看一看的。那其实那个去康提就是要去找那个佛牙寺，佛陀舍利。你知道什么是舍利子吗？就是应该是经过他火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非常神圣。那其实这个佛牙寺呢，它是建于1595年，到现在已经超过400多年的历史。然后进去齁，门票大概我记得200块钱台币不到吧。那进去有几个部分是你必须要脱鞋的，以示尊敬。不只要脱鞋，你有些衣服还是不能穿的，像是无袖啊、短裙啊、短裤啊、破洞牛仔裤，这些都不能穿。然后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的话，你那个头巾你也没办法进去，就是必须要把它放在外面。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佛牙寺呢？我们要回到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过世之后呢，他其实传了两颗的牙舍利子，牙齿的舍利子。那一直到了西元的4世纪，其中一颗保留在印度的佛牙呢，为了避免，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印度有很多战争，为了避免这颗佛牙跑到了敌军的手中呢，印度公主，这位公主叫做艾玛玛拉，将佛牙舍利藏在了她的发髻之间，那个发簪中间，夹带来到了斯里兰卡，然后就一直遗留到现在，一直把它保存的非常的好。我跟你说，就连现在的斯里兰卡已经民主化了嘛，每任总统还是要在宣誓就职之后来到佛牙寺跟那个舍利祭拜一下。所以光从这一点你就知道，其实在政治上面跟佛教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那其实那个详细的状况我已经不记得了啦，反正就是你进去以后排队排非常久的队，然后我记得还有两列，一列是要献花的，要供佛的，那个要排非常久。但是如果是一般游客只是上去看看的话，马上就可以上去。然后到了2楼呢才是重点，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没有遇到他们要就是祭拜的时候，所以我就是远远的看着那个门把它关起来，就是放那个佛牙舍利的地方把它关起来。所以比较可惜啦，成千上万的游客就是为了这个佛牙舍利千里迢迢来到斯里兰卡。那其实在佛教世界里呢，佛牙就像拥有了权力跟地位的象征，其实就跟那个耶稣的圣杯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法贵骑兵，就是印第安纳琼斯的话，第3集这个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其实现在呢，据说啦，目前唯二的舍利呢有两颗，佛牙舍利有两颗，一颗在北京的灵光寺，另外一颗就在斯里兰卡的佛牙寺。所以这部分呢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问我说对于那个斯里兰卡的印象是什么，过了3年多，我会第一个讲火车，然后第二个我会讲红茶，第三个呢会讲什么，我想一下，第三个应该就是刚刚讲的佛牙寺吧。那火车这个部分前面有提到嘛，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大家有看过神隐少女呢，我记得是在中后段，当那个千寻她要去寻找汤婆婆还是她的姐妹忘记了，就是为了要找回龙的记忆，那他搭那个水上列车，就是水上火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同样的场景呢，你在斯里兰卡是找得到的，但是没有那么近啊，那个是唯一的一小段，大概10几20分钟吧，确切时间我不记得。但是那一段呢也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搭乘的一段小火车。那其实还有另外一段是在山中，因为 很多茶园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从康提要往南部的时候，会经过弯弯曲曲的林道，然后那个火车啊，就是真的在徜徉在那个林道当中，然后很多外国人，包括我，就是会直接抓了那个，然后在外面荡来荡去，因为那样子拍起来的影片非常的棒。要不是现在那个现实动态没办法储存的话，我那时候拍了非常多的画面，比较可惜。Oh my god， 我差点忘记了另外一个跟佛牙寺一样重要的景点，叫做 Sigiriya。Sigiriya 呢，就是狮子岩，这也算是所有到斯里兰卡的游客一定会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呢，从康提，刚刚不是说康提是在那个斯里兰卡的正中央呢，往上有个城市叫做 Dambulla。这座城市呢 ，Dambulla， 我非常的记得它，因为我早上为了赶车要去那个狮子岩呢，我不小心把我的那个 Merino 的羊毛衫直接丢在那边。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说前一天晚上在晒的时候，早上起来为了赶车忘记收它，因为早上六点多就前往那个狮子岩，怕太热嘛，所以直接把那件衣服忘在那边。那件衣服呢，是我替代役的时候刚好系，应该说会所里面的，不是会所，那个护政事务所里面的朋友送的，所以非常有纪念价值，但是就在那边穿不到一个月就没了，所以比较可惜。所以记得这个 Dambulla， 一看到这个名称我就记起了这个故事。那我为什么会说狮子岩一定要去呢？这座180公尺高的岩石呢，它其实就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然后散落在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原之上。那如果你现在打开你的 Google， 然后搜寻斯里兰卡的国旗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国旗齁，右手边有一只狮子，而且这只狮子是握了剑的狮子，所以斯里兰卡呢古称也叫狮子国，然后人民呢都是狮子的后裔，你就知道狮子岩在斯里兰卡的人民当中有多么的重要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先去查一下狮子岩它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我接下来要讲它的入口部分，它入口非常有趣哦，就像那个人面狮身像，两只狮子的前脚就放在那个入口小小的阶梯旁边，所以非常壮观吼，这个真的是很屌。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不对，我没有看到，因为呢小弟我没有去到狮子岩这边，不是我不去，是因为门票太贵了。正因为每一个来到斯里兰卡的游客都会到那个地方呢，所以狮子岩的门票呢$30，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在售票口听到的时候吓尿了。我跟你说，我就直接说哦 ，thank you， 然后就跑到了旁边，然后看了一下后面排了一大堆的人，都是为了要进去的狮子岩。爬上去不算难啦，就非常轻松，因为才200多公尺，甚至不到200公尺，可是门票超级贵，所以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我也没办法跟你讲，因为我就是没有去到这个地方。由于就是因为门票太贵了，贵到翻掉欸，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省吃俭用了，一听到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呢我跑到了旁边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就只为了看那个狮子岩。我跟你说，门票只要1/10，$3就可以搞定，而且你可以从另外一块石头高度跟它差不多啦，那走的距离就是多绕一点点的路，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狮子岩的全貌，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比较值得。可是那个地方齁，那块石头我将它 P 开头的什么岩石了，风超级的大，我原本想要在上面飞我的小白，就是在马绍尔群岛坠机的那一个小白 DJI Spark， 但是风太大，我完全飞不起来，比较可惜啦。好，我刚刚跑去查了一下那个狮子岩的历史，那其实是上面有一个古文明的遗迹哦，齁，想象不到齁。那其实这边有人写，就是你在进入那个狮子岩的入口之前，旁边会有长长的走道，那其实就是一座对称的水利系统。那有一个那种护城河的感觉，那再往狮子岩的顶端的这个过程哦，你会发现旁边其实会有那个小画廊，你可以在这边欣赏一些古代的壁画。之后来到了顶部，你会发现没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剩下的只有低矮的建筑地基，就有点像废墟啦。所以你可能会来到这边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以为是那种像马丘比丘一样的建筑，其实没有那么夸张。然后我刚刚用我的那个 IG， 因为我那时候有发文嘛，刚好在那个上面发文，然后发了一张文，喂，我找到了那块是 P 石，那块 P 开头的岩石叫做 Pidurangala， 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这样子重音放的位置 ，Piduran Gala Rock。我现在在看人家的文章，然后那些记忆全部回来了。我为什么会去这块石头，是因为我那时候住的青年旅社，我有问他们说如果去狮子岩会不会，应该说有什么注意事项，他说不要去， 然后介绍一块石头，就是这个 Pindurangara 石头。那我就问那个柜台啊，它在哪边？他说你反正你走到那个岩石的时候，狮子岩的时候，你往左手边走，就会有一个小路牌，你就往那个方向一直走，你会在路上遇到很多背包客，因为这条路呢，应该说这块岩石呢是很多背包客口中美景胜过狮子岩的大石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齁，大家可以去看我的 IG 上面，我有发一张照片，然后我有一张跟他自拍的照片，照片上我头小小的那个石头呢就是狮子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边，大家可以马上去我的 IG 搜寻一下。在讲到下一个精彩部分之前呢，我们来休息一下，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就是呢我人生中第一个 podcast 的广告出现了啊。其实没有想说这一天来这么快，没关系，那就是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要来介绍什么。今天要来介绍一台车子，这个车子呢是30的 Grand Lancer B&W 限定版。我们先从外观开始好了，车顶是黑色的，水箱护罩也是黑色的，尾翼黑色，18寸铝圈黑色，反正就是给你一个超级霸气超级帅气的黑色外观。那其实这台车呢，它有 MDSS ADV 独立悬吊系统，可以让你在驾驶乐趣上呢带来更优质的过弯稳定器，还有侧倾抑制，再加上黑色的18寸铝圈，不管是在抓地力还是控制性上面、操作性上面都能大大的提升。那其实身为老司机的我呢，身为爱开车的我呢，有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现在来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饶舌歌手，就是老莫，一位我很喜欢的台湾饶舌歌手。如果说齁，嘻哈音乐世间餐厅，我们熟知的 MC Hotdog， 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嘛。那他的音乐，他的饶舌音乐呢，就是比较属于口味辛辣的那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蛋堡，饶舌诗人，我超爱他，字字句句呢，他都能打入你的心。那其实老莫呢很特别，他不像前面两个，一个是一刚一柔，他就像是那种齁菜单上的隐藏料理，让听过的人都会被他深深的吸引，就像开过 Grand Lancer 的人一世纯主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听这首歌，老莫带来的跨界合作单曲《黑白控》。
就是黑白控，快上老司机的车。就是黑白控，不用找司机的车。就是黑白控，快上老司机的车。方向盘我来掌控，一切都我来 control。
不是黑色就是白色，二分法我穿的简单，他们追着我，但都追不上，困在浅滩。别当我是服务生，跑来找我点餐。被黑即白，黑色超黑，白色超级白。
哎，听起来是不是还蛮有 feel 的？我是觉得还蛮有感觉的。那朗朗上口的词曲呢，加上一个你看它非常洗脑的旋律，是不是就像我说的，这道隐藏版的料理可以齁。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现在进入下半场。大家有没有听到人生中第一个 podcast 的广告出现了？好，那希望之后呢有更多的厂商可以来找我业配，哈哈，开心。因为其实有那个 podcast 的广告呢，就代表你的节目有人听，所以我还蛮开心的啦，就是真的有人在听我的 podcast， 听我在那边讲干话，对，讲我的之前的旅程。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下半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想一下哦，红茶。我们来讲红茶啦。我跟你说，斯里兰卡到现在呢还是全世界红茶产量最高的地方。你打开地图，再次打开地图，应该不用关起来了，中间整个绿色的部分呢都是在种红茶。那在讲我的红茶奇遇记之前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红茶王国是怎么样崛起的。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大概是1600年左右。我们刚刚前面有说 Ceylon 是那个英国殖民者对这块土地的名称，那其实呢在英国人之前呢，荷兰人已经控制了这整块土地。荷兰人呢，他们是在1656年左右的时候攻克了可伦坡 Colombo。 Colombo 其实就是斯里兰卡的首都。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搭飞机呢，应该说到可伦坡国际机场，我没有先到可伦坡，因为从那个机场到可伦坡比较远，我到了一个叫南冈堡，就是在可伦坡上面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然后从那边开始往康提，然后去那个丹波拉，然后再去狮子岩，那一路再搭那个山中火车来到了南部要塞区，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的说要塞区，然后最后回到了可伦坡。所以我那时候回到了可伦坡已经算是我整趟在斯里兰卡旅行当中的最后的一站。 我跟你说，感觉超级不一样。因为可伦坡呢，你看我刚刚有说嘛，1656年的时候，荷兰人已经把这边占领下来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开发，开发了300多年，超过了350多年。所以呢，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各式各样荷兰跟英国的殖民建筑、哦、非常的现代化的一个国家，跟其他不管是佛国康提，或者是刚刚讲的狮子岩那边，甚至南部的非常 chill 的冲浪地点都不太一样。然后我现在讲到现在、哦、你会发现我都没有讲到斯里兰卡的北部，因为我没有去到北部。北部其实也有一些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最北最北 那几个城市呢，这个 Jaffna 那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我都没有去，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太短了。毕竟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也有台湾的两倍大，七天真的玩不完。所以在荷兰人1656年攻占了可伦坡，控制了整块斯里兰卡以后，一直到了130年左右，大概是18世纪的末期，换成了英国人把荷兰人赶跑，然后控制了这块土地。然后在荷兰统治这块土地的时候呢，众所皆知的东印度公司带来了一样东西，咖啡。对，荷兰人把咖啡呢，咖啡树的种子带到了斯里兰卡跟印度尼西亚，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应该说纬度，它的气候、它的湿度比较相似，所以他们就想说，哎，咖啡豆搞不好可以在这边种植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印尼呢，其实是荷兰进口咖啡的最主要的产地。那其实如果你在缅甸或者印尼等东南亚地方旅行的话，你很可能还会看到咖啡包装上面写的 Java 爪哇 JAVA， 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17世纪末期的时候，其实咖啡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所以在荷兰人控制着斯里兰卡这130多年来呢，咖啡成了斯里兰卡最大的出口物。我跟你说，因为他们的死对头英国人控制着茶叶，荷兰人就控制着咖啡，然后茶树呢，在咖啡园呢只是陪衬。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传染病，真菌传染病，就是俗称的铁锈病呢，几乎让整个斯里兰卡的咖啡业灭绝。所以在英国人开始殖民这块土地之后呢，只好把种植咖啡改成种植茶叶了。时间来到了西元1819年，有一群英国殖民官来到了斯里兰卡中部的山区 Nuwara Eliya 这一块山地。我跟你说，这群殖民官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种植任何的东西，他们想要把这个地区，这个 Nuwara Eliya 变成他们的休养所，就是他们的招待所。所以理所当然，这群殖民官就直接住了下来，住在这个山区。那其实他们就要求附近的农民，哎，你们要种植一些我们爱吃的英式水果跟蔬菜。所以这边他们就开始种植什么草莓还有生菜等等。那他们在那边住久了后就发现，哎，这个山区的气温其实蛮稳定的，然后海拔也是 OK， 大概1000上下。然后重点是他们有倾斜的那个山坡，很适合种什么，种茶叶。毕竟英国人他们也是非常的爱茶，所以这点还算他们有点尝试。从此以后，这个山城呢，这个小镇，这个 Nuwara Eliya 这边的地区呢，就成了茶之都，斯里兰卡的茶之都。我跟你说，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大家开始全部往这边跑，开始在那边发展。你就发现这边的茶叶的种植量快速的上升，然后环境被破坏，种植园开始扩张。那其实呢，英国人一开始是雇用了非常多的当地人，就是斯里兰卡人来种植这些茶叶。但后来发现斯里兰卡人他们的意愿不高，他们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所以这些英国殖民者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斯里兰卡人不做，那我就直接回到印度抓人来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所以你到现在，你来到斯里兰卡会发现很多这些在茶叶工厂工作的人呢，其实不是本地人，而是印度人。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有来到这个山之都呢，这个茶之都去过一些茶厂，而且我那个时候是自己就是一个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利顿工厂，就是那个观光工厂，然后跟警卫说我可不可以参观你们的工厂，然后他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吗？我说对。他说那你可能要稍等一下，因为一个人的话我们导览这边不会接。所以我就在那边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在他们的礼品部啊，哎，不得不说他们那个红茶包装的有够漂亮。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确定是不是利顿的他们的观光工厂了，因为整个山区你往那个山路一直往上走，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间都在那边。因为其实这个斯里兰卡的茶叶产量呢，我其实前面说错了，它不是世界上第一，世界上第一的话是中国。那第二名是哪里呢？第二名是印度。
第三名你绝对想不到，第三名你知道是哪里吗？非洲的肯亚。肯亚种植的茶叶，应该说他们出口的茶叶呢，每年大概是36到40万吨左右的数量。那第四名呢，就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呢，大概35万吨左右，所以它还是非常非常多。那从事茶叶相关行业的人员呢，大概占了200多万人，大概是斯里兰卡人口的1/10。哎，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好，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在那个茶厂观光工厂等了大概1-2个小时，哎，总算有台车，然后是一个小家庭这样子，那我们就5-6个人一起进入了那个观光工厂去看一看。那其实我已经忘了里面的细节，反正就是非常香。一打开那个大门，哦，香到爆炸，因为你必须要从晒开始，应该说从采茶、晒，然后烘焙，最后要冷却以后包装。那包装刚刚前面有说，非常的漂亮。我那时候买了，花了20块买了好多不同的尺寸、不同的包装，然后回来送给人家，然后见面就送。因为一块，应该说一包的话，其实非常便宜，1块美金就买得到。但是那个包装上面就是 Made from Ceylon， 所以就非常的有纪念价值。那其实我这边要讲的部分，除了观光工厂里面非常的香，第二个部分就是采茶。好，现在呢，麻烦你再打开我的 IG， 荣历险记的 IG， 你一直往下滑滑滑滑滑。滑到2017年的9月19号，这张照片其实非常的显眼啊，就是我穿着外套，蓝色外套，然后背着一个橘色的小包包，然后旁边两位呢是那个采茶姑娘，对，老老的采茶姑娘。那其实呢，他们不是斯里兰卡人，他们就是北部泰米尔人，是人种跟印度是比较像的。然后我现在看到我那个打的文字，我才发现哦，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他们每天哦，4块美金，就是大概120多块台币。我现在说的不是时薪，是他们一天工作的工资。他们工作时数有多长？早上8点到下午4点，全年无休，120块。我们来算一下好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是8个小时，所以一个小时的时薪只有15块台币，0.5块美金，其实非常非常的剥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锡兰红茶，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些采茶姑娘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好，那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 Newara Eleya 这个地区呢，我们再往南台往北啊，我想一下，哦，我想起来，再往东南方一个小小的镇叫做 Hopetail。 那这个地方哦，就是大名鼎鼎的利顿红茶的发源地了。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Sir Thomas Lipton， 就是利顿爵士他的励志故事。利顿爵士呢，他其实是位非常厉害的商人。他在一开始在英国成立的利顿连锁商店，就有点像那个杂货店，然后赚进了第一桶金以后，他发现呢，哎，中产阶级喝茶的需求开始大幅增长哦，因为茶叶从斯里兰卡进口又非常的便宜，价格往下掉了。因为其实在最一开始，茶叶其实是英国贵族专门享用的一个饮料，但斯里兰卡开始种植，大量的种植，每年进口非常非常多，茶叶的价格往下掉以后，利顿先生、利顿爵士呢，他就决定，好，那我现在要自己来弄这个茶叶的市场，自己来进口。但是在一开始，我们都知道他开店嘛，那开店就必须要经过大盘商、中盘商，然后最后跟零售商这样子去做接洽。所以他在1888年的时候就决定，为什么要让中间赚这么多的那个价差，我干脆直接杀到斯里兰卡，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茶厂。所以就在1890年的时候呢，这个 Lipton Tea 开始成立了，然后供应不管是美国或是欧洲所需要的平价茶叶。重点是平价哦，这边有听到吗？那我其实我跑到了那个利顿茶厂去了2次。第一次是大概下午的时候吧，我记得我那个是从应该说从一个地方，我记得是那个观光工厂，某一个观光工厂，然后呢一路往上走，走，然后路边有很多那个 tutuk， 我跟你说，你到斯里兰卡一定会被他们那个 tutuk， 就是那个嘟嘟车，一定会被他们骗，因为我就被骗了2-3次。实际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我好像有一次被他们放鸟，然后有一次被他们狮子大开口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要上去的时候，我知道会被骗，所以我就全程用走了。我他妈走了2个多小时，走到太阳快下山，我才看到那个在利顿茶厂那个日落。然后隔天呢，我就是为了要看日出，我还是早上大概5点多，不对，天还没亮了，4点多我就已经叫了车，而且这个车呢是我前一天晚上在路上的时候随便找了一台 tutuk， 我记得花了300-400块台币吧，然后就叫他几点，就叫他早上5点准时在某一间餐厅那个招牌下面等我。好，结果我那个时候大概3点半起床，然后准备衣服穿一穿，外套穿一穿，准备要出去的时候，发现我靠，我的住的民宿呢锁起来了。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锁起来呢，我找不到那个民宿老板，他好像不是住在我同一栋，所以就很着急，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要不然这样我会赶不上去看那个日出，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紧张。然后后来发现，哎，铁门也锁住，然后找不到老板开门，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爬那个铁门，然后我后来发现那个铁门大概快1层楼高，我不夸张，真的是我从我爬上去的栏杆以后要跳下去大概2公尺到3公尺左右。将近1层楼高，所以我那时候跳下去，我整个膝盖快烂掉了。还好我着地是一个正确的方式的着地，就是没有让脚踝拐到，要不然我可能就直接骨折。所以为了要看那个立顿的牌子，就是那个 Lipton Seat 立顿之椅，所以我就真的早上4点多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子跳过栅栏，然后搭着那个 Tutu 一路往上，直接开到那个 Lipton Seat。所以你在那个 Lipton Seat。你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写 Welcome to Lipton Seat， 然后是一个不规则样子的牌子，然后后面就是云雾缭绕的山区。好，看日出，这是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你会看到旁边有那个利顿老爷爷的铜像，他就直接坐在那边，坐在一个板凳上面，然后你可以过去跟他勾肩搭背的拍照。那那个样子呢，其实就非常的和蔼可亲，那个铜像。然后这一天呢，是2017年9月30日，我记得我在那个 IG 上面是这样打的。过去在英国，红茶是属于上流社会专属的高级饮品。为了改变这一点，利顿先生来到了斯里兰卡，把当地种的便宜红茶直接运回英国，让一般大众都能享用。Hotel 观光客常常会跳过这个地方，因为我跟你说，大家都跑到了那个 Newara Eliya， 因为那边比较方便，少了吵杂的人群，也少了点市侩的氛围，淳朴的小镇跟扑鼻的茶香。斯里兰卡最棒的世外桃源。如果你问我说那个 Newara Eliya 跟这个 Hotel 我会选哪一个，我跟你说我绝对选后者。你除了可以看到一样甚至是更美的风景，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地方 Lipton Seat 利顿茶厂是在茶的历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它我们现在才能喝到非常经典非常便宜的利顿红茶。我跟你说，你现在搞不好每一个人家打开柜子打开来都有放利顿红茶，我没有说错吧？哦，这边忘了说，如果你去看那个斯里兰卡他们的文字啊，你会发现超级的可爱，它有点像梵文，但是它吼圆圆的，然后圆滚滚的，它就是一直会有那种有点像蕨类那个圆圈，有没有？你去看，现在去查，你会发现非常的可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离开了这个 Hotel 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南部走。那因为 Hotel 我记得那边已经没有。那个山中的火车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搭巴士，对，一路杀到了这个小城市叫做 Mirisa。Mirisa 吼，你可能不是游客，一般游客不会去啦。那我去那边就是因为刚好只有那边的票，就是从那个 Hotel 到那个 Mirisa 的票，我记得公车票只能买到那边，然后再从那边再转搭火车去加勒，就是那个加勒古城殖民古城。然后就一路到那个科伦坡，但是我到那个 Mirisa 的时候，我多待了3天，知道为什么吗？两个晚上，对，因为我跑到那边去冲浪，那边是一个冲浪非常棒的地方，它的浪是那种长浪，所以就算我这种不太会冲的人呢，我就可以慢慢的往前，因为它那个浪比较平缓，所以我这边还蛮推荐，如果你会喜欢冲浪的话，来到斯里兰卡，不妨到它算西南部，南部西南部那边，它有一块沙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冲浪，那边还蛮赞的，对，而且那个浪板租一块只要100块台币，非常的便宜。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短，因为我的斯里兰卡的回忆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我已经看了我 IG 的照片，然后慢慢的回忆那段在斯里兰卡非常舒服、步调非常缓慢的故事。最后这边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在疫情后不知道去哪边的话，不妨去一下斯里兰卡好了，因为超便宜。超便宜之外呢，你还可以体验到非常不一样的文化。重点是你可以喝到举世闻名、举世无双的锡兰红茶，然后再带一些非常包装漂亮的礼物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好，那这一集听我说荣历险记都叫就哒哒哒哒。这一集听我说荣历险记就到这边结束了。下一集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跟我的那个好朋友在南非相遇，然后我们来听听他在南非被抢的故事吧。 好，那我们这一集听我说《荣历险记》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